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十诫。我们知道十诫的前面的第四条诫命，我们今天看到第四条诫命，那么十诫前面第四条诫命谈到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后面六诫呢是谈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十诫，上帝颁布十诫，借着摩西颁布十诫，十诫是写在两块石板上面。那么一块石板上面写的是前面四诫，谈到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另外一块石板就写了后面六诫，谈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那么第一诫告诉我们不可有别的神，也就是我们只能敬拜独一的真神。第二就告诉我们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造偶像，不可以拜偶像，就是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来敬拜真神。第一诫告诉我们有真，只有一位真神。第二诫告诉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来敬拜真神，当然也不可以啊，把心中属于神的地位，最高的地位啊，让偶像来占据。那么第三诫不可妄称神的名啊，就是让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言语也包括我们的行为去让上帝的名蒙羞。第四诫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纪念安息日。那么第四诫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具体的办法，我们怎么样把前面三诫的意义，前面三诫所表达的这种含义，通过一个很具体的办法表达出来，怎样的来敬拜，合神心意的来敬拜独一的真神。那么我们怎么来把这样的敬拜和对上帝的敬畏赞美表达出来呢？守安息日啊，七日当中的一日，我们守安息日。当我们今天来思想十诫的时候，我们会想安息日的诫命对今天还适用吗？啊，是适用的。那么在我们思想十诫一开始，我们就谈到十诫是上帝给普世，给所有的人，不仅仅是给到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今天的这个世界啊，十诫已经成为许许多多国家道德和法律的基础。那么你看今天全世界的国家，绝大多数的文明国家都会施行工作六天休息一天这样的一个规矩，这样的一个规律。无论这个国家是犹太教的国家、基督教的国家、穆斯林的国家，甚至无神论的国家，大家都遵循这样的一个普遍的规则，就是工作六天要休息一天，有一天要分别出来，要安息，要休息。所以这是一个十诫，是一直到今天，尤其是安息日的这样的一个诫命，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有效。那么事实上，上帝颁布诫命的时候是把十诫刻在石板上面，那这个也就意味着这个诫命是不可改变，是永远在那个地方，是刻上去的，上帝亲自刻在石头上面。如果我们看十诫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上帝是颁布第四诫，也就是守安息日这个诫命，用了最多的篇幅，讲了最多的话来强调来解释的。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守安息日的诫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上帝用第二多的话，第二多的来强调的诫命是什么呢？不可拜偶像，不可拜偶像是上帝用第二多的言语话语来强调。那么第一强调最多的是守安息日。那么事实上并不是摩西在西乃山上颁布十诫的时候，以色列人才开始，从那一天开始以色列人才开始守安息日，其实不是的，以色列人从很早就开始守安息日了。那么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的时候没有吃的，上帝就从天上降下玛纳来喂养以色列人。那么上帝给以色列人的一个规定就是你每天出去只能捡一天的这个量的玛纳，你不可以捡两天的啊，你不可以存下来一部分。那么如果你捡很多的话呢，你可以分给那些缺乏的人，所以叫有的也不要有余啊，没有的也不要缺乏。但是你不可以取两天的量，你说我今天吃了以后，我把今天的量取回来之后呢，收取回来之后，我再多收取一点留在明天吃，是不可以的，因为 你如果放到第二天，那个你多收的那个量它就会生虫会发臭。但是只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是什么呢？就是在第六天的时候你可以收取两天的量，那么第二天第七天你可以吃，因为第七天要守安息，你不可以出去收玛纳。所以在十诫颁布之前，上帝就教导以色列人就要守安息日。那么只不过是在西乃山上的时候，上帝再次强调要守安息日，这一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么我们知道啊，在旧约时代，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安息日是七日的第七天，是最后一天。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圣日或者说主日，也可以称为基督徒的安息日，是哪一天呢？七日的第一天，也就是今天礼拜天啊，或者说星期日星期天，这是七日的第一日。所以今天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的主日，我们的圣日是七日的第一日，不再是旧约的七天的最后一天。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七日的第一日复活的，是七日的第一日，是礼拜天这天复活。还有就是圣灵的降下是在五旬节这一天，五旬节是安息日的后一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圣灵降下，圣灵降下就标志着基督教会的诞生。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在礼拜天，在七日的第一日聚集在神的殿中来敬拜赞美神，是为了第一纪念耶稣的复活，第二教会的建立也是在这一天。所以在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上面有这样一句话，从创世到基督复活为止，神把一星期的第七日定为安息日，从此以后他又定了一星期的第一天为基督徒的安息日。所以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主日礼拜天，也可以称为是我们的基督徒的安息日。所以我接下来我就会谈安息日，我不再具体的区分哪些是上帝给犹太人的安息日，哪些上帝是给基督徒的安息日，我不再具体的区分，我就说安息日，或者我会说到是主日，他们的意义是一样的，就这一天都是上帝分别出来的，这个意义是一样。所以安息日的意义在于归回安息。上帝颁布安息日诫命的时候，上帝指出，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那么在七日的第一日，耶稣从死里复活，也表示耶稣救赎的工作完成了。耶稣如果仅仅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如果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他救赎的工作没有完成。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七日第一日从死里复活之后，耶稣救赎的工作完成了。那么人怎样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呢？就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这个诗歌里面谈到，人只有在基督里与上帝和好，人才会有真正的安息。那么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人与上帝和好就成为可能，成为我们能够得到安息的一个保证，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基督徒纪念七日的第一日。那么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会听到有人这样讲，就说七日的第一日是罗马皇帝奥古斯丁定的啊，太阳日，所以要在这一天基督要聚集要敬拜上帝。其实在奥古斯丁之前很久啊，两三百年前，基督徒们一开始就在七日的第一日就开始聚集了。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七节啊，圣经这样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教会在五旬节之后，基督徒们就已经在七日的第一日就开始聚会了。在那个时候奥古斯丁还不知道在哪啊，不是康斯坦丁，罗马皇帝康斯坦丁还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基督徒七日第一日聚集不是罗马皇帝定的，是上帝亲自的作为，上帝亲自的设立啊。我们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那么我们来看安息日的意义。安息日有一个 首先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证据，这是一个凭据，这也是一个记号，是上帝与他的儿女之间的一个记号。那么这是在出埃及记31章13节，圣经这样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啊，圣经是到这里，后面是多的。所以安息日的设定是一个证据，是一个记号。你守安息日，你在安息日的时候，你在神的殿中与弟兄姊妹在一起来敬拜上帝，这就是一个标记。标记的什么呢？你是属神的人，上帝是你的上帝，你是上帝的子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那么在以西结书20章20节，圣经也是这样说，切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以西结书20章12节，圣经说，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所以这是一个记号，这是一个证据。啊，今天很多人说啊，我是基督徒啊，我是属神的子民，怎么表达呢？神看你是不是守安息日，你是不是在主日的时候与神的儿女在一起来敬拜上帝，这就是一个记号。这不是根据你自己说，不是根据你自己想，你有没有在主日的时候来到教会当中守安息日，归荣耀归敬拜给上帝，这是一个记号。那么上帝设立安息日，让神的儿女在这一天任何工都不要做，把这一天单单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归给神，就是来做一个证据，就这一群人是属于上帝的，上帝与这一群人立约。那么一个是提醒我们自己常常想起我们的身份，我们在守主日的时候我们想起我们身份，我们是属上帝的人，一个是也让外邦人能够看见，哎，这一群人不一样啊，这一群人是很特别的。就是安息日就是这样的一个记号，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给以色列人一个记号是什么呢？有以色列人要受割礼啊。那么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要受洗礼，这是一个记号。那么同样的，守主日，主日来到神的殿中来做礼拜，这也是一个记号。当然所有的这些记号都是一个外在的记号，今天不是所有来在神的殿中的人就一定是神的儿女，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呢，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真正是神的儿女，在这个主日的时候你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你要来到教会当中，你要敬拜你的父，你要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啊，你要把这一天分别出来。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女，你一定会渴望这样做，因为这就是神的儿女真正最喜悦做的事情。守安息日是上帝的儿女的一个记号。当然呢，这个安息日的意义在于安息。今天我们可以啊，我可以做到，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做到啊，我礼拜天的时候我来到教会当中，但是我坐在教会当中，我心里七上八下，我心里想很多的事情，然后我心里想，哎呀，我的股票有没有涨啊，有没有跌啊，我心里想，哎呀，我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我想，哎呀，我出门的时候我房门关了没有，我炉子关了没有，你心里充满了很多的忧虑。那就是什么，虽然你人在这个地方，但是你没有真正的在守安息日。当然正如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对于基督徒来说，事实上每一天都应该是我们的安息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得平安。基督并不是只在主日这一天才与我们同在，不是的，基督在每一天，主耶稣基督每一天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每一天事实上都是我们的安息日。但是我们遵行神的教导，把这一天分别出来，就是七日第一日，我们把它分别出来。所以基督徒身上有一个记号，就是你守安息日的记号。那么呢，这是外在的记号，但是内在的记号是什么呢？你心里是不是有平安？你心里如果有平安，而这个 平安不是被世界所能够夺去，这个平安就成为你的记号。因为主耶稣说啊，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这个世界。基督徒有一个内在的记号，就是我们心里有平安，不仅在主日的这一天有平安，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都有平安。如果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各样的忧虑，充满各样的这个患得患失啊，恐惧战惊，那么我们就要思想，我们有没有从神那里真正的得到安息，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安息建立在耶稣那里。今天我们很难，很多人很难有安息，因为我们忧虑很多的事情，对不对啊？我们忧虑啊，我们的工作啊，会不会失业啊？忧虑我们的孩子啊，忧虑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忧虑很多的事情，我们因为很多的事情得不到安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根本上只有一个原因，最基本只有一个原因，人没有安息，是为什么呢？这是在罗马书三章十九节，圣经说，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今天我们很，因为很多很多的事情，心里没有平安，我们为很多的事情忧虑，啊，为很多的事情在要做出选择，然后你很痛苦，你不知道怎样选。但是圣经说，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原因，你没有安息，只有一个，就你不信，不信什么呢？不信上帝。那么，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对上帝有信心，然后神要让我们借着守安息日，能够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刚才谈到，在旷野的时候，神从天上降下玛纳来喂养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每天只能收取一天的量，就是除了第六天，第六天可以收两天，但是平常只能收一天。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熬炼以色列人的信心。刚开始以色列人很害怕，很多以色列人很害怕，他要多收一点，他要留到第二天，甚至留到第三天，因为他怕，哎呀，第二天万一上帝忘了怎么办？第二天万一没有玛纳怎么办？哎，我要多收一点，别人没有的时候我还有。但是当以色列人这样做的时候怎么样？摩西就向他们发怒。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对上帝没有信心，不相信上帝的供应啊，不相信上帝的保守。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这样做也是枉然，因为他们多收的部分第二天会坏掉的，没用的，做了也是白做。所以上帝用这样的办法就熬炼他们，那么唯独留下第六日，他们可以收两天的量。但是事实上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保守呢，在旷野的四十年，上帝保守他们一无所缺，他们不仅不愁吃喝，就是连衣服都没有穿破，脚都没有肿。你想一件衣服穿四十年，上帝就是这样的保守他们。上帝有能力丰富的供应他们，但是上帝把这个供应，用这样的供应，一天只让他们取一点，一天只让他们取一天的量，并不表示上帝没有能力没有恩典，恰恰表示上帝用这样的方式熬炼他们的信心。你要相信你的明天是在神的手里，不是靠你自己的双手。那么安息日要得安息，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怎样得安息的理由，相信上帝的创造和保守，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上帝让他们要相信上帝保守他们的明天。那么在出埃及记，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二十章十一节，神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守安息，这一天为什么要安息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造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是人可以安息的一个理由。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说，上帝把一切都造好了，上帝都休息了，你也要休息， 你不要担心，上帝把一切都造好。就好像上帝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上帝会每天降下玛纳，你相信就好了，你相信第二天一定会有玛纳，上帝把一切都预好，预备好，一切都安排好，一切都创造好，你就安安心心的安息下来。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在这一天分别出来安息的原因，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创造和保守，上帝要做的事情他已经做了，而上帝做的事情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再没有必要担心什么。所以这也就是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六章所说的话，马太福音六章25-34节，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花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们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耶稣讲这样的话，就告诉我们不要忧虑的原因，你要安息，你要放心，原因是什么？上帝把一切都预备好，上帝知道的，上帝会保守的，上帝会供应的。这就是守安息日的意义，上帝在前六天一切都造好了，一切都安排好了，这一天你就安息好了。那么但是神不是要人懒惰，对不对？神不是要人偷懒。我们看这个第四节第八节，第八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但是第九节说什么？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所以当我们看安息日的时候，我们不要想哦，这一天我可以休息了。但是前面有一句话，那六天之内你不能休息，六天之内你不仅仅是要工作，而且要怎么样？努力的去工作，劳碌的去工作，尽你所能的去工作。那么第七日你可以安息。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上帝并不是要让我们懒惰，上帝讲这样的话只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相信神的预备和带领，但是我们自己要承担的责任我们要承担。你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玛纳不是降在他们的碗里，对不对？玛纳是降在旷野，你要出去捡的，你不捡还是没有，当然捡的多的人要分给那捡的少的人，但是你还是要出去捡，你还是要出去收取。所以人的双手是上帝祝福的途径，这上帝的心意，上帝祝福通过勤劳的双手让人从他那里得祝福。如果上帝不降下玛纳，你的双手怎么勤劳都没有用，在旷野的时候你双手再勤劳你都没有粮食吃，但是上帝降下玛纳，你透过你勤劳的双手把玛纳收取回来，那这个玛纳就成为你的祝福，成为上帝给你的祝福。所以上帝让我们守安息日不是要人懒惰啊，上帝要让我们在六日要劳苦的工作，第七日要相信上帝会预备的。那么这是我们在安息日要守安息的第一个原因，我们相信上帝的预备和创造是保守我们，是足够的。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五章十二到十四节，生命记第五章十二到十四节，这是圣经第二次颁布十诫，那么这里也谈到第四诫，生命记第五章十二到十四节，十二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是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中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奴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隶，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神吩咐你守安息日。你看我们前面的话跟那个出埃及记二十章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就十五节这样的一句话是不一样。出埃及二十章谈到是你要想到上帝的创造你要安息，那么这个地方让我们谈到什么呢，你要想到上帝的拯救你要安息。所以这是我们守安息日的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啊，上帝一切都创造好，上帝一切都预备好，我要安息。第二个原因是我相信上帝是拯救的神，上帝是拯救的神。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做奴隶的，做苦工的，以色列人在埃及是没有安息的，每日的劳作，每日的劳作，然后每天活在恐惧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送命，不知道什么时候埃及人会把他们的孩子抢走，会杀死他们的孩子，他们是没有安息，所以上帝把他们拯救出来，让他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在这一天你们可以得享安息，这一天你们不用再害怕有皮鞭，这一天你们不用再害怕有人会杀你，有人会杀你们的孩子，你不用害怕，你就放心，什么都不用做，你享受这个安息的日子。所以这就是神的心，神让我们想到上帝会拯救我们啊，上帝会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劳苦，所以我们就可以安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劳苦叹息，没有安息的。那么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保罗也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我们刚才谈到上帝把一切都造得好，上帝把一切都安排好，为什么还要劳苦呢？因为人犯罪了，因为人堕落犯罪了，因为人的罪导致全地都被咒诅，因为人的罪人与人之间互相伤害，我们伤害别人，别人也伤害我们，所以我们活在这个劳苦当中，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活在劳苦当中。但是我们要相信，就像上帝当年怎样解救以色列人脱离他们的劳苦，脱离他们的恐惧，我们也相信上帝今天也要拯救我们，所以在今天我们也要守安息。所以安息日的诫命是一条诫命，但事实上呢更是一个恩典的宣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神颁布安息日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是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他们没有过安息，400年做奴隶没有休息过，400年做奴隶心里活在恐惧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埃及人会虐待他们，埃及人会杀他们，埃及人会抢他们的孩子，杀他们孩子，每天活在恐惧当中，没有享受过安息。所以当上帝颁布这样的诫命让他们享受安息的时候，这是一个恩典的一个宣告。所以我们知道在人类的所有的民族文化当中，只有以色列人有工作6天休息1天这样的概念，其他的文化当中都没有，只有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单单的从神那里直接从神那里领受诫命，他们是工作1天休息1天，工作6天休息1天。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基本上全世界文明的国家基本上都是这样遵行这个安息日，要一定要休息一日这样的诫命。所以安息日的诫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在守安息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纪念上帝的创造，上帝的预备，你要相信你有平安，你可以守安息。第二个，你要想到上帝的拯救，上帝会救我，上帝会把我带到安息之处，看到上帝创造的大能， 想到上帝拯救的大爱，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安息的原因。那么我们现在来思想到底怎样守安息日，然后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怎么样守呢？事实上当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主耶稣与文士和法利赛人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对不对？但是最多是因为守安息日的原因，主耶稣与法利赛人之间发生冲突，最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共有六次主耶稣与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攻击主耶稣，就因为安息日的原因。那么安息日的诫命是一个恩典的诫命，但是法利赛人把安息日的诫命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重担。那么主耶稣在马可福音2:27主耶稣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在安息日这一天人要安息。所以安息日的意义是让人这一天能够休息，能够得平安，这是安息日的意义。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把安息日变成了一个重担。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2:10-12，这里记载有一次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马太福音12:10，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对安息日的心意是让人得安息，是让人在这一天得祝福得平安的。但是法利赛人把这样的一个律法扭曲了。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文士法利赛人把上帝安息日的律法扩充到30多条，将近40条，规定得很细，就在安息日这一天很多很多事情你不可以做，走路必须要走多少步，多超一步你就违背安息日，写字只能写一个字，你写两个字违背安息日。所以今天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的犹太人，很多犹太人最怕是什么？最怕就是过安息日，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不觉中就触犯了哪一条律法。所以犹太人把安息日变成一个沉重的重担，很多犹太人到了安息日那天心里充满了恐惧战惊，因为他们被教导，因为在犹太人的信仰当中，他们认为是到今天弥赛亚还没有来，犹太教是这样，当然是错误的啊，这是错误的，弥赛亚已经来，但他们相信弥赛亚还没有来。弥赛亚为什么没有来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个犹太人没有真正的守安息日，破坏了安息日的律法，所以上帝没有来，救主没有来。所以每一个犹太人活在这个安息日的恐惧当中，一到安息日他非常的害怕，就说不要，就是因为我的缘故弥赛亚不来，所以大家很小心。所以你会看安息日安息日，但是在犹太人当中变成了一个让人很恐怖的日子，让人很害怕的日子，是完全背离了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会看见有时候耶稣他是故意的，他故意的在安息日医治病人，他故意的。比如说那个手枯干的人，那个手枯干的人没有要求耶稣医治，而那耶稣就主动的要医治他。他为什么呢？耶稣几次的与文士和法利赛人六次与他们争论，指责他们在安息日律法上的错误，为什么耶稣要反复这样的做，反复这样的强调？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扭曲了上帝的律法，就是安息日这个律法上帝给人是让人借着这样的律法看到上帝的爱，看到上帝的创造，看到上帝的拯救，看到上帝是大能的上帝，是爱的上帝。但是经过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个扭曲，人们借着这个安息日律法看到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啊？是严厉的上帝，是可怕的上帝，是在这一天给我很重很重的重担的上帝，完全扭曲了。所以这就是耶稣愤怒的原因。耶稣愤怒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错误的教导导致人们对上帝的看法完全错误了。所以这就是耶稣一再强调安息日。那么我们在守安息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知道安息日的意义。安息日不是要辖制人，安息日是要让人有安息有平安。那么第二个就是 在安息日的时候，首先我们自己要安息啊，你不要来在教会当中啊，你在安息日这一天，你心里没有安息，这也就违背安息日的意义。既然上帝说了这一天你放心啊，你放心，神有创造，神有预备，神有拯救，你就把你一切的劳苦愁烦，一切的忧虑，一切的担心，你丢开，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要有安息，因为这是一个记号，这是一个记号。因为我们在这一天有安息，所以我们自己就知道上帝属于我，我属于上帝，别人看见我们也知道，这一群人是礼拜天去到教会的，这一群人是基督徒，这群人是跟从神的人。所以基督徒礼拜天一定要来到教会当中。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上帝无处不在嘛，啊，我在家里一样的敬拜神啊，我不需要在这一天分别为圣，我每天都分别为圣啊，我每天都在主里有平安，我不需要把这一天分别出来，把这一天分别出来不是很虚伪吗？有人这样讲，对吧？只要我心里相信啊，我每一天神都与我同在，我把这一天分别出来，我只是在这一天来到教会当中装到一个很虔诚的样子，不是显得很虚伪？其实大家觉得这样说有没有道理呢？没有道理啊，这是诡诈诡辩。你如果七天你都能够做到分别为圣归给上帝，那你这一天你为什么就做不到呢？而且上帝明确的讲，这一天是一个记号啊，上帝这一天是一个记号。你如果真的爱你的上帝，你如果真的是每一天你就觉得哦，我是很好的基督徒，那你要尊重上帝所说的话，上帝把这一天分别出来。所以基督徒要在主日的时候与弟兄姊妹要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是主的肢体，都是主的组成基督的教会，要在一起来敬拜神啊。上帝的宝座是在以色列人的赞美当中的，基督徒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基督徒一定要来到弟兄姊妹当中，来到耶稣的肢体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记号。如果你说啊，我每天都分别为圣，我每天都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不要单单在这一天好像表现出特别的样子，如果你每天都可以做到的话，你礼拜天就更应该做到啊。好，但是坦白来讲呢，守安息日呢对人来说确实是很难很困难，今天大家都很忙啊，非常非常忙。那么事实上守安息日从一开始来说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比如从一开始以色列人在旷野收这个玛纳的时候，你让他第七天不收，他的心里怎么样？很害怕呀，他说我今天如果不收一点留下来，万一明天没有了怎么办？给他们信心很大的一个熬炼。那么后来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色列人定居下来了，以色列人就有条件可以种庄稼，他们成为了农民，他们定居下来可以种庄稼。结果上帝又说呢，在安息日那一天你不可以撒种，不可以收割啊，又强调在安息日那一天。后来当以色列人当中定居下来，就是有人做买卖做生意，上帝又说在安息日那一天你不可以挑担子，也就是说你在那一天你连买卖都不能做，做生意做买卖你要挑担子嘛，到处走卖啊，他在那天你的买卖都不能做，一直对人的信心提出挑战。我以前不理解上帝为什么说在安息日不是说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吗？但是为什么要强调你在安息日不能撒种，不能收割呢？为什么要把这个撒种收割单独列出来？不太理解。后来有一次，就是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到那个农村里面去传福音，那个农村那个村子是在大山里面，我到山里面去传福音。后来晚上我就住在他们农民家里，然后第二天我就跟农民出去一起去收那个稻子。后来有了那次经历之后，我就知道安息日不收稻子不撒种，这是对农民一个极大的信心的挑战，非常大的信心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稻子成熟了之后你必须要赶紧收，你必须要赶紧收，如果你不收的话，一旦下雨把稻子全部打倒，是全部烂在地里了，水一泡全部烂在地里了，这就所谓的泡汤了，全部烂在地里。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可能几个月以来甚至一年的你的辛苦劳动全部泡汤了。你知道农民是以种地为生的，一家老小就是靠这一块地呀，他的一年的劳动 如果没有收获的话，如果在这两天之内没有收获的话，这一年就白干了，那接下来的日子怎么活都不知道，接下来的一家老小怎么活都不知道。所以这是非常对信心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然后把稻子收下来之后呢，要赶紧要把田都离开啊，然后又要撒种，所以这个叫双抢啊。我不是农业专家，但是我做这些事情我就明白。然后为什么要双抢？很短的时间一定要完成，如果不完成的话，你这一块地可能就绝收了，下一季没有了，然后你以前的劳动辛苦都泡汤没有了。但是我们知道农民是靠这个为生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跟人家去收稻子，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农村里面很多年轻人都到大城市打工去了嘛，家里都是老人和妇女儿童，劳动强度非常的大，大家拼命的做，因为在山里头那个气候是多变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一下雨就完了，一下雨就完了，拼命的做。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双抢的时候碰到礼拜天怎么办？你抢不抢？你要不要收你田里的庄稼？这不是一个小事啊，这不是关心你一个人，是关心你一家老小的生存的问题。那么你说有些以色列人很聪明，以色列人想个办法，哎，那我不做可以，我请人做，我请别人来做。但是上帝又说什么呢？上帝说第七日啊，出埃及记20:10，第七日你向耶和华你神当所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就你请人做都不可以。你如果请人家做，你是导致他犯上帝的违背上帝的诫命，所以这是非常难的事情。然后我知道农民是非常爱惜这个粮食的，我经过那段时间的收割，我就知道每一粒拿这个刀，每一粒的这个谷粒啊掉到地上，农民一定要捡起来，那个跟我们的这个态度真的是不一样。因为每一粒稻子其实是都是我们以前说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我们体会不深，你干一段时间你就体会得很深。农民每一粒稻子稻谷他都要从田里捡起来，很爱惜稻子。但是这样的话到安息日你怎么办？守不守？那么在以前呢，英格兰的农民，也就是传统的这个卫理公会，是基督徒里面的一个教会啊，一个宗派，它叫卫理公会。传统的卫理公会的农民，他们是守的，他们是守安息日的。他无论是收获的季节、撒种的季节，一旦碰到安息日，他们全部来到教堂里坐着啊，敬拜上帝，全天什么活都不干。那时候不信上帝的人、不守安息日的人，就冲到田里去赶紧收割、去撒种。我们知道英格兰的天气是多变的，很少有晴天。你收获的时候一定要在晴天，收下来你要晒啊，所以在英格兰这日子是非常短的。所以那些冲到田里收割的人呢，就嘲笑那些坐在教会里的这些卫理会的这些信徒，这人真傻，你看这一下雨怎么办呢？但是那些卫理会的那些农民，他就坐在教堂里面，这不是一个小事情，这是关系到他们可能一家老小的生存的问题。但是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诫命的遵守，他就大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就相信哪怕我现在不收，神会让我活下去啊，神会让我一家老小活下去。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态度，他们来守这样的安息日。然后坐在那里不是心里七上八下的，是真正的是安息下来，哪怕外面的田里的农民嘲笑他们、指责他们，他们仍然坐在那里。那么守安息日，第一我们要知道安息日的意义，不是捆绑，是你要真正的有安息。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安息，要把这一天要分别出来。第三个就是我们要给别人带来安息。安息日对于以色列人男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色列男人是养家糊口的嘛。但是他有第七天他是不可以工作的，第七天不可以出去赚钱的。那么以色列人男人怎么办呢？他们就想，那我的老婆要工作啊，我让我的妻子让他拼命干，结果上帝在出埃及记35章，上帝又说安息日不可在家里生火，因为在家里生火做饭，这是谁的工作呢？这是妻子的工作。上帝颁布这条诫命，就告诉以色列的男人，这一天你要休息，你的妻子怎么样也要休息，你不要苦待你的妻子。 这一天你要安息，你休息下来，你也让妻子得安息。他这一天可以不用做饭的，他这一天可以就可以休息下来。然后照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不仅妻子要得休息，怎么样？儿女、仆婢、牲畜，在你城中寄住居的客旅，统统的都要休息。所以你会看到上帝的恩典，上帝恩典临到所有的人。当时的女人、儿童、奴隶是被人忽略的，但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们，这一天这些也要休息，甚至怎么样，在这一天连牛都不用负轭的，要把轭从牛身上要下下来，牛都不用干活，驴都不用干活，马都不用干活。你像这样慈爱的律法，人是绝对想不到的，人是绝对想不到的，只有上帝把这样的慈爱的律法颁布下来。那么上帝后来又颁布了禧年、安息年，每过六年第七年要安息，这一全年地都不要种了，不要种这个地，就让地也休息，大地也要休息。所以你看有些地，有些地方的地很贫瘠，以前很肥沃的土地后来很贫瘠，为什么？就是地没有休息啊，反复的种，反复的开垦，反复的种，结果地的养分全部都没有办法自我修复，后来变成了盐碱地。所以人会怎么样？人的想法就是掠夺，我要从那个土地当中掠得到最大的收获和收益，我不要让土地休息，要从别人身上掠夺，掠夺到最大的收益和收获。所以今天所谓的经济管理，所谓的管理其实研究什么东西？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不对？想尽一切办法让你的劳动要更有效率，你要产出要更多，这是人的想法。但是上帝怎样？上帝要不仅人要休息，牲畜要休息，甚至连地都要休息。然后每49年之后，第50年是禧年。禧年，禧年的意思，这一天财产、你的土地全部要啊分给没有的人，土地要均分。50年之后，土地要均分。你说我是大地主，我有很多地，那么我只能拥有这个地50年。49年，第50年我要分给那没有地的人。那么每7年怎么样？奴隶可以得释放。啊，安息年的时候奴隶得释放，那愿意走就走，他可以不用为奴，全是上帝慈爱的律法，人真的是想不到的。所以上帝的律法是慈爱的律法，是让外邦人羡慕啊。当时在旧约的时候，让以色列人之外人很羡慕，他说这些人为什么可以有安息，这些人为什么对人这样的有恩典，能够在以色列人当中做奴隶都是很有福气的事情，因为第七年我自由了，能够在以色列人当中做奴隶很有幸运，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下一代很有可能得到一块土地，因为在安息年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分到他的一块土地给他。所以这就是安息日的意义，我们自己得安息了之后呢，我们要给人，别人要带来安息啊，要把这些安息要带领到别人。那么以色列人在埃及是被苦待的，没有安息的，活在恐惧和奴役当中，活在鞭子下面。但上帝告诉我们，你今天是自由人，你今天释放了，那么在这一天你就不要苦待你的奴隶，不要去逼迫你的奴隶啊，不要去逼迫你周围的人，让你周围的人也能够有安息，因为你以前被人逼迫过。所以这就是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观念。神的儿女是什么观念呢？因为我以前受过苦，所以我不要让别人受苦，因为我的痛苦上帝已经把我从我的痛苦当中解救出来了，所以我不要让别人受苦啊，这是神的儿女的观念。但是今天很少有人有这样的观念。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什么？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对不对？大家可能有人知道这句话，有人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嫁到别人家做媳妇的一个女孩子，常年受她的婆婆的虐待啊，你知道中国人这个婆媳之间矛盾很深呐。那么在以前，婆婆的地位很高的，婆婆就虐待这个儿媳妇，这个儿媳妇就忍啊忍啊忍啊忍了很多年，终于有一天她的婆婆去世了，终于有一天她自己的儿子长大娶亲了，有一个媳妇进了她的门，那这个婆婆要怎么做呀？她说：哇，我多年的媳妇，我今天也当了婆婆，我要怎么做？我以前受的苦，我要让她尝一遍，让这个儿媳妇尝一遍。啊，我以前我的婆婆怎样对待我，要让她尝一遍。但是神的儿女是不是这样啊？神的儿女不是这样。上帝说：以色列人，你们以前在埃及，你们是做奴隶的，你们受怎样的苦，你不要让这个苦今天 临到你们自己的仆人身上，临到你自己的奴隶身上，因为上帝拯救了我们。其实今天我们多多少少有这样的心态，我以前就是有这样的心态。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我是在这个一个汽车公司工作，工作很多年。那么我们刚开始进公司的时候，我们收入很低的，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你知道啊，很多年以后再进公司的年轻人，他们一进来他们的收入就很高。后来有些人包括我自己都这样的，我说哎呀，这些人真是占便宜啊，我们当年是吃了多少的苦啊，干了多少的活，我们今天才拿这些收入，你看他们一来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他们就拿这么高的收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这是一个奴隶的心态。你还像活在鞭子下面，你还在活在一种被奴役的状态，你没有得释放，没有得自由。那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那么有些我们知道现在法国的一些很有钱的法国人呢，他们放弃法国籍，他们跑到别的国家去，跑到加拿大，甚至跑到俄罗斯去。当然一个方面是法国的税收很重，税收非常重，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法国这种文化当中，他的邻居如果是个年轻人发了大财，他的邻居会想，哎呀，这个人肯定是贪污，肯定是骗子啊，或者是不法手段，所以他发这么大的财。他是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文化。但在美国呢，在美国就好一点。所以有一些很有创意的年轻人呢，他可以在美国获得成功，因为他因他的创意，他创立他的产业，他得到很大的财富，周围的邻居会祝贺他。哎，周围邻居，哎，这个你很棒啊，会祝贺你。所以这是一种自由释放的心态，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被释放的人，我们是自由人。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我们所受的那些苦，我们在埃及地受的那些苦，受的虐待，我们不要再放在别人身上。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的思想，这是安息日的意义，你要让别人得安息，你要给别人有恩典。那么圣经是怎么说，在出埃及记23:9，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生命记，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生命记10:19，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爱人，基督徒怜悯人的一个原因。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也受过苦，因为我们也做过奴隶，我们也是寄居的，所以我们不要这样的苦再临到别人身上。所以今天我们要常常的思想，当你看到有些人，就你看起来哇很占便宜啊，你看我们在美国奋斗这么多年，哇，读这么多学位，好不容易到了今天，你看有一个人攻下来，他好像很顺利，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感谢神，上帝就是有这样的恩典，那就是让一些人他就得到这样的恩典啊。上帝让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不要再重复，所以这是一个健康的心态，这是一个真正有安息有喜乐的一个心态，这才是一个真正得自由得释放的人。那么我们谈到安息日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提到一个人，这个人他是一个奥运冠军，那么他也是一个去到中国宣教的一个宣教士，最后也死在中国啊，死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这个名字叫 Eric Liddell， 中文名字叫李爱瑞啊。大家肯定很多人看过一个电影叫《火的战车》啊，那么这个火的战车呢，就是拍这个李爱瑞他的前半生的经历，他是怎样获得奥运会金牌的。那么我据说就是今年2014年会拍第二部电影，也是谈李爱瑞的后半生啊，有可能，但是我到现在没有看到。这个电影就是名字叫做《全然的顺服》啊 ，Totally Surrender， 就是李爱瑞临死的时候最后说的一句话，哦，是这时候是全然的顺服，会拍这样的电影，讲李爱瑞的后半生。那么李爱瑞他是一个跑100米的天才，当时他是在苏格兰跑得最快的人，被称为苏格兰飞人。然后他跑步的姿势非常奇怪，他是仰着头看着天跑，所以大家看了那个《阿甘正传》，对不对？那个 First Gun 他跑步就是仰着天看，然后他跑很快，李爱瑞就这样跑很快。后来他就说，我是为上帝而奔跑，然后当我跑的时候，我可以看见神的喜悦，我可以 尝到上帝的喜悦。那么李爱瑞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那么1924年李爱瑞代表英国到法国去参加奥运会，那么当他跑100米决赛的时候，正好是哪一天呢？就是礼拜天，就是主日的时候。然后李爱瑞就决定，我这天我不要跑，因为我要守安息，我是基督徒啊。那么别人就劝他，就是这天是下午跑，你上午到教会去就好了嘛，下午跑没问题。后来李爱瑞说，不，这一天全天都是属神的，全天都是只能归荣耀给神，不能归荣耀给自己，也不能归荣耀给英国啊！这一天是单单分别出来归给上帝。当时英国的王子都来劝他，英国的王子就带领这个英国代表团去参赛，是领队，英国王子都来劝他。然后英国王子回国之后就要成为英国的国王，结果他怎么样，仍然是拒绝。当时这个消息一传回英国，整个英国就愤怒了，你知道啊，一些报纸就说李爱瑞是一个叛国贼，因为只要他比赛，他很大的可能他会拿金牌的，就说他是叛国贼。但是李爱瑞他就坚持，他礼拜天就是不跑，结果他礼拜天就跑到教堂里面去敬拜上帝。那么英国代表团没有办法，就把他安排跑几天之后的400米。你想一个跑100米的人去跑400米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情啊！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我参加运动会，我跑过一次400米，但一开始我跑到第一，前面50米我跑第一，跑最快，我好开心啊，好得意。但是到最后50米，我基本上是爬到终点，所有的人都到前面去了，所以跑400米是很难很难。那么李爱瑞他是跑100米的人，他从来没有跑过400米，结果他礼拜天不跑，那怎么办呢？就让他跑400米，结果他在400米的时候怎么样？拿了第一，拿了金牌，并且还破了世界纪录，这完全是个神迹啊！没有人可以理解，没有人可以解释这个事情，这完全是一个神迹。那么他就说，礼拜天这一天是单单的归给神。然后当他400米拿了第一，破了世界纪录之后，回到英国，那是全英国的英雄，女王都要接待他。那么所有的报纸文章，这个论调180度改变了，就是说把他排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决定做出一个决定，他要回到他的出生地去做一个宣教士。他是在中国天津出生的，他的父母是宣教士啊，所以他要回到天津继续去做宣教士。后来他一回到英国，很短暂的时间，他就到了中国去做宣教士。最后二战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就被日本人抓到这个集中营里面啊，山东潍坊的集中营里面，最后就死在集中营里面啊，43岁就死掉。所以李爱瑞他是近代可能是最著名的一个持守安息日的一个基督徒。当时全部的英国骂他，反对他，英国国王，未来的国王求他，他都坚持他要守安息日。结果他在集中营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人们就看见他礼拜天的时候带一群孩子在那打球，礼拜天带一群孩子在那里上课，别人就问他，哎，你不是守安息日吗？你不是安息日你不可以跑吗？那你现在你怎么做这个事情呢？后来李爱瑞说什么？他说这些，他看到这个集中营的小孩子啊，很多是宣教士的孩子，绝望，有的是自暴自弃，有的甚至是就是非常的消沉，有的甚至自虐，完全看不到希望，他们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去，你知道那些孩子们看不到明天。所以李爱瑞说，不行，我要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因为从前面的六日，日本人都给他们派了有很重的活，那么礼拜天他把这个孩子组织起来。李爱瑞他是学化学的，他是很好的，英国很好，爱丁堡大学学化学，他就给这些孩子自己编教材，给他们上课，然后呢下午带他们去打球。人家说，哎，你又不守安息日。他说，不，我今天我仍然在守安息日，我给我周围的人带来平安，带来希望。那么在这群孩子当中呢，那个戴德森的曾孙啊，就在这群孩子当中。我们知道戴德森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教士，一家五代做神的仆人。结果戴德森最后死在中国，埋在杭州，他的墓碑上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就是我纵有千万英镑，我不会留下一英镑给自己，我要把都献给中国。那么戴德森一家五代都是服侍神的人，他的曾孙啊，就在那个集中营里，也就是当时还是小孩子啊，那个人叫戴少根，戴少根 牧师现在已经在09年的时候已经回天家，已经去世了。那么戴绍珍后来做见证的时候说，他如果当时不是李爱瑞在那里，我肯定活不下来，我肯定不会活着出这个集中营。所以因为当时李爱瑞非常的出名，英国首相丘吉尔就亲自向日本人求情，就在向日本求情，让日本人把李爱瑞给放了。结果日本人就答应丘吉尔的这种请求，就给那个集中营给了一个指标，这个指标说是就指定给李爱瑞，让李爱瑞回英国跟他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女儿团聚。结果李爱瑞就把这一个名额呢就让给了一个孕妇，结果那个孕妇被释放了，结果他就留在集中营里，然后很快就死掉，43岁就死掉。后来英国人直到战后也才知道，二战结束之后才知道李爱瑞最后还是死在这个集中营里。当时泰晤士报就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就说苏格兰失去一个伟大的儿子，他在一生中的每一个时刻都使大家以他为荣。李爱瑞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他一生最出名的地方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奥运会冠军，让他最出名的地方他是坚持礼拜天不跑步的啊，这件事情啊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呢在集中营里他礼拜天他又跑步，他又玩，他带领很多年轻人去玩。这但他是一个真正明白安息日意义的人。安息日是怎样的安息日？安息日是要归荣耀给上帝。你想到上帝的创造，这一天我们要想到上帝的创造和预备保守，这一天你要想到上帝的拯救，你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那么这一天呢，你自己要得享安息，你要把安息带给你周围的人，你的妻子儿女，你的仆人，你周围的人，你要把安息带给别人。李爱瑞就是这样做，无论他跑步还是不跑步，他都是归荣耀给上帝。那么当他不跑步的时候，单单的敬念神，他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啊，那些人只是说虚空的荣耀。英国人拿了金牌又怎么样呢？没少这块金牌又怎么样呢？国王很有面子又怎么样？国王没有面子怎么样？这都是一些虚浮的荣耀。但是在集中营里安息日的时候，他带领孩子做很多有意思，他就拯救了很多的灵魂。当时很多孩子能够活下去，能够坚持下来，就是因为李爱瑞。所以他把平安带给身边的人。所以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是怎么宣告啊？愿荣耀归给那至高的神，愿平安归给那属神的人。所以当我们在安息的时候，我们要想，这一天我有没有归荣耀给上帝？这一天我有没有想起神与我之间的立约，神与我之间的凭据和记号？我有没有把这一天单独分别出来？有没有与弟兄姊妹在一起来到神的圣殿当中？这是第二个我要想，我有没有把平安、把安息带给我身边的人？啊，别人跟我在一起是很紧张、很害怕，就像别人来到法利赛人和文士面前一样很害怕，还是像别人来到耶稣面前，觉得很放松，觉得很有平安？所以我们要来思想。那么我们今天思想安息日的律法，我们也愿意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平安，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是活在神的保守和拯救当中的。无论我们遭遇怎样的事情，我们知道明天在他手中，第二天玛纳一定会降下。无论我们遭遇怎样的事情，我们犯多么大的错误，我们只要来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认自己的罪，我们得罪了人，我们来在人的面前，我们认自己的罪，我们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去弥补、去改正，但是我们知道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们，上帝一定会把我们从罪当中拯救出来，给我们有真正的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平安赐给我们。主啊，感谢你特别设立安息日这样的一个日子，让我们来在这个日子当中，我们要得享安息，我们要在这一天，我们单单的我们思想你的大能、你的创造、你的预备和保守，我们更是思想你的慈爱恩典。你当年怎样拯救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我们的上帝，你今天也会这样来拯救我们。主啊， 我们就愿意把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不仅在安息日的这一天啊，在主日的这一天，我们能够有平安有喜乐，能够放下我们一切的劳苦愁烦，一切的忧虑恐惧，我们来在神的殿中，我们自由的敬拜上帝，我们充满喜乐的敬拜上帝。主啊，也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得着这样的安息。主啊，我们愿意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人，我们更也能够成为一个把平安和安息，把恩典带给我们身边的人。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